其实这个标题看到"希望又砸回去"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广谷医疗 ETF 啊。那昨天的市场其实还是有点弱的，三大股指呢是全部下跌的，创业板跌幅最大，接近1%。这个我们也知道了，是宁德时代带崩的，对吧？但是昨天我们的复盘当中有写啊，就是即使是 CXO 就是医药板块跌得更多一些，就崩得更厉害一些。而这个新能源这一块，由于那个美国的那个法案，其实因为它跌很久了嘛，那个法案对它的这个影响也没有特别大。宁德才跌2%，但是有一只股啊，这个药明生物跌了23%，要不是因为盘中停盘了，可能会跌更多啊。那么创业板的跌幅，宁德时代跌2%，做了点贡献，但是呢，医药板块做了更大的贡献啊，特别是 CXO 的板块。整个暴跌啊，整个板块暴跌4%，成交量啊，昨天的总体成交量是8500亿，中位数跌幅0.12%。其实看着跌的不多，但是整体的体感非常的不好。具体到个股呢，有十几家跌幅超过5%啊。总之就是整个医药板块很惨，但是黄金表现的尤其好，外盘的黄金一度创出了历史新高，哇，拉出那个 K 线一看，2150美元一盎司。我周末跟998用户讲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黄金啊，我们可以做一下布局，对吧？做一个对冲。然后我预计在2024年整个一年，它可能会涨到那个数，对吧？没想到它一下2150，没想到。虽然人民币因为近期的汇率暂时升值，就是我们的黄金的这个互金这一块。离历史新高还有一步之遥，但总之黄金就非常抢眼，感觉就是昨天两市唯一赚钱的股啊，两市唯一赚钱的板块。当然也没有这么夸张，反正这一次医药股大跌倒是，就是原因很清晰，就是早上的时候药明生物在它的官网上公布了业绩下调指引，随后股价就暴跌了23%，临时停牌，市值缩水了超400亿元，就带崩了 CXO 的板块，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啦，对吧？这个业绩下调到底要下调了哪些地方？从指引的内容来看呢，由于新项目的减少、新冠业务收入快速下降等原因，他把自己的2023年的全部的这个收入的增速从30%下调到10%。其实，在第三季度，药明康德它的增速也只有4%了，所以 C 超今年业绩差已经在预期当中有反馈了。但是呢，它有一个调的非常的离谱，就是它把非新冠业务的这个增速指引从60%下修到了36%，而且它还表示，受生物技术融资的影响，整个行业在未来2年预期都只有个位数的增长，就自己下调业绩还不忘同行一刀。另外呢，还说自己过去10年达到行业的3到4倍的增幅，未来的目标是行业的2倍，就是他觉得自己可以，就是矮子里拔将军，可以就稍微好一点，对吧？就是，哎，反正就是一个人带崩了整个行业了啊。然后其他晚上的时候有同行出来怼的，说他也不清楚自己股价为什么会大跌，或许是友商的原因，但并不是公司的立场。总之，昨天这样大跌过后呢，盘后有很多的消息，但是没有什么增量的信息。就是高利率叠加新冠高基数的背景之下，业绩承压有一定的预期，更多的还是孱弱的市场情绪宣泄。机构的问题主要就是12月进入到了基金排位战，而 CXO 是机构的就大部分的这个基金经理都会配置的一个方向。很多机构的重仓方向被逐一爆破，说实话，他们也是有心无力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抄底的话，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啊。倍速新风说，上半年搞不过一次，熟悉的味道。对，搞过一次就是基金排名嘛，对吧？我们都懂的呀。然后隔夜数据，其实昨天隔夜的 A50 是涨了0.03%的，但是 A 股，就中国的金融指数是下跌了2.09%，主要跌的还是京东、拼多多、阿里巴巴啊。然后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个 英伟达啊，英伟达下跌了2.68%。为什么要关心它？代表整个 AI 呀、啊。然后，离岸人民币又回到了7.14。其他的热点新闻，昨天很厉害的一点啊，就是碳酸锂的期货所有的合约全线跌停，跌破了10万元一吨的大关。其实我们上周三的时候讲的时候，好像它的期货价格还在11万多，然后我还跟小小姐姐说，我说市场都看到10万，对吧？这我们最早讲的时候，它还在15、16万这样，我说它还会跌，对吧？跌到10万，哎，没想到就是4个交易日已经跌破了10万大关，并且还没有见到止跌的信号。期货市场的多空双方真的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我看到有人他之前是做锂矿股，然后赚了10倍，然后现在又做空碳酸锂，又赚了10倍，什么样的人才啊？那就是期货这一块啊，讲完了。但是股市这一块市场比较缓和，4个交易日，锂矿双龙一个微跌一个微涨，也从侧面印证我们当时说的观点啊，就是股市的价格往往是比这个现货价啊，就是先见顶或者先见底。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永远不要满仓去梭哈抄底，要给自己留足够的容错空间。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蔚来汽车获得了独立生产资质，近30亿元拿下了 FEF2 工厂。从公开的资料推测呢，蔚来是受让了江淮汽车的造车厂，并且申请了生产资质。至此呢，新势力当中的魏小李以及领跑全部告别了代工模式，在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将实现对产品体系进行全环节流程的管控，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但是有一个事儿，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未来后续的现金流能否扛得住，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之前说这江淮代工的是未来，海马代工的是谁？还记得吗？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说，未来把江淮两个工厂收购过来，然后就是昨天这个消息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信号。从产品质量的角度来说，自己造车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品控都能获得更多的保证。但是对未来这个现金流很紧张的企业而言，继续搞重资产是非常好损耗现金的。把一大笔钱压上去，就必须要高周转才可以压低各种固定成本。现在，未来的产品状态比较一般，后续的现金流不一定能否扛得住啊。然后下一个事儿是，有关部门认为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车的取代之势已经形成。原来制定的2035年新能源汽车超过50%的目标，很可能在2025年最晚到2026年就会提前的实现。汽车行业的结构转变已经不可逆，未来还是更多的是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一个方向。不知道为啥现在很多人去买这个新能源车嘛，还是因为牌照的原因。我最近还是在学车啊，我问了一下，就是。跟我一起学车的时候，你们会买这油车还是电车？有一些急着想买车的人，就是我们只能去买电车。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他们想要去买个标书去拍个牌照的。所以，你们懂的啊。第四件事情，上海印发崇明区旧住房成套改造实施方案，改造对象分为不成套职工住宅和小梁薄板房屋，共3.3万平方米。改造的方式分为改造和征收两个类别，并且提出了阶段性的完成目标。哎，其实就是对地产算是一种托底嘛。然后有三项任务嘛，一个是城中村改造，一个是平级两用，还有一个是保障房，对吧？这三个就是对地产的一种托底。第五个事儿是11月，国产网络游戏审批发布，一共有87款游戏获批，包括了网易的《世界之外》、凯鹰网络《古怪的小鸡》、中青宝《蚁族战记》、《契约战歌》、米修斯之印《完美世界》的《诛仙二》等等。现在游戏审批已经常态化了，从19年之后吧，已经开始常态化了。版号对游戏公司的制约越来越小，未来业绩好不好看，全看运营了。下一个事儿是，昨天我们不说 CXO 带崩了医药吗？那到底谁带崩了 A 股？然后大家就把锅全部甩给了易会买，说，就他是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其实我看了一下，就在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之前，金融 金融系统一的这一把手，都被国社专访过。周末是央行的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的李云泽啊，所以周一就轮到了易会满。他主要讲了一些要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要点，当中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风平浪静好行船。这个呢，确实很风平浪静，就在他看来就3000点嘛，对吧？然后有一些话呢，又讲得非常的不合时宜，对吧？就在我们看来非常的不合时宜，比如说，算了，先不能多讲啊，就是有些还是就是之前的延续，比如说，要促进融资的动态平衡，要健全退市的这个常态化机制。哎，你们知道印度股市又创新高了没有？印度股市其实它的退市率是很高的，所以它才能够这么新陈代谢很快，然后就涨得特别好，对吧？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退市机制真的很差。然后我讲这个吧，这一块总结得更好一些，就是一个是注册制其实是要支持的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领域，然后投资端的话是吸引中长期动态定价，这个动态 IPO 的定价、再融资减持制度的安排。然后上市公司的质量的话，去年5000余家上市公司实现了增加值占 GDP 的15.1%，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支出的50%，就巴拉巴拉，然后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觉得他讲不合时宜是在这里啊，就是强化对大股东巴拉巴拉什么的什么源头，也不是这句话，在哪儿呢？在这才是啊。就是什么零容忍，什么就反正就是他讲的所有的话，就好话大家都当不好的来听，然后其实他讲的都是好的啊，就是关于市场的要点基本都聊到了啊，然后他讲完以后还有很多的细则还会再出来，希望他能往上涨吧，不要再往胖里面涨了。我们现在的 A 股就是一个小胖子啊，永远长胖不长高啊。再一个是国资委，这个是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巡视整改专项治理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强调了三个深挖违规吃喝、违规收礼送礼品啊、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履职待遇违规等等，就是不断的给金融系统拆雷啊，就整体来说，就是央行本来风险就很小，现在连央企的金融风险都要化解，这是很罕见的啊。然后看一下，就大家对易会满的这个讲话，说这个志明说胖子疾病就多了，对，就是小胖子嘛，就是我们才30多年，对吧？30年，整个的 A 股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大 A 才30年，就上了5200多只股，然后就只往胖涨嘛，胖子疾病就很多了，三高就来了。悲苏清风说："大家理解，就是易会满的讲话，主要就是讲了 IPO 要猛猛发。对他来说，这是他的政绩嘛。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化解风险？就是什么中植系啊、杭州私募跑路啊、踩雷的上市公司啊，这些股价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感觉就是，你们在排雷的时候，又是 A 股来买的单啊。"下一个是关于昨天高新发展啊，从涨停到大跌，小作文盘中传出说是又被重点监控了，直接干了一个15个点的大面出来，坑了不少活跃资金。这个有点扯淡啊，因为之前高新发展2次进了监管异动的名单，上周的后半段才放出来的，上周五的时候就提示只有 ST 左翔一家是被监控的，所以出来就说是个别券商的自身操作问题，并不是上面的自上而下的来监管的。那龙虎榜来看呢，两大游资陈小群和方兴侠都买入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跨年妖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像昨天的话，其实短线资金会看，就比如说东安动力啊，然后高新发展啊，这2个都是比较有可能成为跨年妖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华坤镇宇的 就高新发展为什么涨，就是因为它要去收购华坤正宇嘛。然后华坤正宇的另外一个股东，他准备卖了，他准备卖掉一点，反正争也争不赢，对吧？就卖掉一点，掉就是好像卖掉22%吧。就那个长虹集团准备卖，也是可能它有点影响哈。然后下一个是关于 AI 租赁的，像这个鸿博股份啊，它拿下了13.82亿元的一个，就是云服务的协议，是和北京的百川智能签的一个协议啊。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单子是中富通签的一个和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的20台的一个算力的资源。也成功的进入到了垂直领域的算力租赁的服务，这两个订单其实都挺大的，看看能不能带动起来整个的算力板块吧。如果东安动力明天啊，就今天啊，能够扛住分歧，成为跨年妖的话，有可能了啊，有可能了。然后还有一些 AI 信息的边角料，比如说字节跳动将推出一个开放的平台，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在本月底就公开的推出公测版。然后，字节内部确实调动了非常多的牛人去参与到了 AI 的产品里面，巨大的用户基数会是后来，这个机会也是巨大的，估计未来半年会看到更多的 AI 应用的爆发。而且传言它也正在开发自己的文本转图像的生成器，就是类似于 Midjourney。海外的 AI 进展这一块，日媒报道，英伟达将和软银开展生成式的 AI，谷歌公司则可能要推迟其下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首次亮相，至少延期到明年的1月份。这是 AI 的一些边角料消息。核能啊，估计没有什么人会关心这个核能，因为前两天呢，COP28 的那个会提到了甲烷也没有涨。然后这一次是美国和其他21个国家发起的3倍核能宣言，拟推进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装机容量较2020年目标也就要增加2倍的这个目标。而且呢，并且他邀请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股东，鼓励将核能纳入能源贷款政策。另外呢，由比尔盖茨创办的先进核能反应堆的公司和阿联酋的国有核能公司也共同宣布已经共同要研究先进反应堆，这个核能主要是那个日本福岛的核废水的事情导致了这个核能就是又断层了好几年，对吧？之前本来说是要重启什么的，现在就一直就是半死不活啊。这个板块，核能啊、氢能啊这种新能源的这个探索，就整个的行业目前来说，就是游资也不喜欢，机构也不喜欢。那昨天比较扛跌的是有色金属这一块，我看一边，看一下这边啊，喜马拉雅的我忘记跟你们说了，就是我这周应该都会播，因为这周其实确实行情不是很好，还是要多做陪伴的。然后今天下午的2点半有事儿，就是党员大会嘛，所以不能给大家播，所以上午啊挪到上午来播。昨天其实相对有抗跌的，就是有色金属嘛，黄金最抗跌，对吧？在全球的铜价和金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之下呢，这两个板块的股票也涨得不错的。铜的话就是紫金矿业，昨天涨了，我开盘看的时候涨了4个多点。金的话就是赤峰黄金和山东黄金，因为这两个一个游资喜欢，一个机构喜欢啊。现在市场再度陷入了季度悲观的状态，场内的资金又再度开启了高股息加上 AI 的策略。机构资金主要布局的是火电、水电、核电运营商、石油，还有金、铜、铝这些方向。那游资主要就是在 AI 板块炒作计算机、传媒和通信。这种策略的背后反映，大家还是对宏观经济非常的悲观，只能在业绩稳定的高股息方向避险和主题炒作的 AI 方向博弈。那其实，在年终排名，就是这个基金排名的时候，机构其实是想要去砍掉一些他们目前的持仓，再去买一些 AI 方向去博弈的，这肯定的，就是他想要把自己业绩做上去，他肯定要去人多的地方，但希望他不要接到最后一棒吧。另外就是问大家相信奇迹吗？昨天股市其实很平淡，但是彩票圈出了一个非常炸裂的新闻，就是福彩当中有一个叫做"快乐八选七"的一个玩法，有一个彩民他花了10万元买了同一个号码的5万倍，中了一等奖。 本来一等奖的每注奖金是1万元，5万倍其实就是5亿多，但是金额太大了，奖池不够用了，触发了风险调控机制，调整之后呢，每注的奖金下降到了4475元，所以他合计可以拿到2亿多元。但由于他单注的奖金是低于1万元所得税的，所以这2亿多他还不用交税。我看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很震惊，我对就彩票的这个印象就是中奖概率非常的小。就是我听说有一个什么说法，就是你走在路上被雷劈的概率都比那个中彩票的概率要高，对吧？所以我很难相信会有一个人同一个号码买5万倍、买10万这种投注方式。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快乐八选七的一个玩法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你从1到80，一共80个号码当中选择7个号码，开奖的时候摇出20个号码，如果这20个号码当中包含7个。啊，你就全中，奖金就是1万块，中奖的概率是4万979分之一。那如果你中6个号码，奖金就是288块，中奖的概率是1366分之一。啊，中5个号码就是28块，中4个号码就是4块钱，1个号码也没中，那奖金2块啊，中奖的概率是8.2分之一。其实就是你就2块钱买嘛，对吧？那就是算一下啊。花10万买同一注号码，有81.7%是血本无归的，12.2%是这个概率可以收回成本，6.1%的概率才能赚到钱，只有0.0024%的概率能中头奖。反正看到这个数据，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反正我是不愿意去玩的，因为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的，就是经济学家对于彩票的一个定义就是穷人的税负啊，穷人的赋税，因为穷人他认为你们不用交税嘛，但是你们有一个想要暴富的心理，对吧？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来，飞苏新风说他是短剧里面的男主角，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剧情，就是买了彩票中了奖，玩玩可以说还不如炒股啊。其实炒股也是一个概率，但是炒股的概率是就是往上增加的，就是比如说，就1.01的 n 次方，其实就是会越来越多的嘛。但如果你这个彩票的话，就是2块钱，如果是就是你奔着中奖去的话，你会，啊，你会就是2块钱最后变成1.15元啊，就是亏损42.5%，然后你再一次再去的话，这是往下的，所以彩票我很难讲，反正我不太相信这个奇迹，我也知道我运气不是很好，我不是有偏财的人，我只能靠努力，对吧？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好，那免费用户就到这里了，好吧？大家记得买一下这个小黄车。看看还有什么能跟你们讲的。其实，就今天能讲的也不多啊。讲一讲那个，讲讲什么嘞？什么能讲的？有一家公司特别搞笑，就是昨天它为什么能涨，叫格林生酮。它盘初涨17%，收盘的时候只涨8%，主要是和周末刷屏的邢台亿万富翁成功找到被拐儿子的新闻有关。哦，就是这个亿万富翁，他其实以前也不是很有钱，就是他儿子被拐了以后，他奋发图强，然后成为了亿万富翁。这反正找到儿子了，然后因为用到了公司的人脸比对算法，所以公司昨天主动发微博蹭热点 Q 自己啊，不然市场够呛能够挖掘出来这个公司啊。好，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个免费用户拜拜，然后其他的异动的个股其实，也都是市场主动挖掘的。比如说网达软件，就是因为皮卡丘圈人工智能板块异动，然后公司又积极促进 AI 技术在视频图像领域的应用，可以对美资内容进行视频结构的结构化分析，实现自动打点功能。哇塞，自动打点，我媒体10年前就开始搞了。然后它还有一个回购啊，回购21.34块啊，不超这个数字。然后惠州智能啊，布局了什么自动驾驶舱外数据预训练的业务。然后返利科技就是因为拼多多市值超阿里，公司的导购业务和拼多多电商合作良好。然后苏豪红叶是因为国新增持预期，国资板块异动，然后公司是在南京，持控人是江苏国资委，公司是红叶期货第三大持股啊。然后中公高科也是昨天直接涨停的 它也是跟这个苏豪红业一样的，指控人是交通部公路科学所。哎，我估计这些啊，就是今天能够继续涨的不多啊。如果是这两个的话，我赌重工高科。还有百威存储，它是盘中发消息说，和东莞成功签约，晶圆级的先进封测落地在那儿啊。然后安凯客车是因为江淮和华为合作啊，涨了安凯客车，还很蛮搞笑的。良品铺子啊是降价，我本来以为良品铺子吧降价应该是要跌停的，也没有想到啊，也没有想到良品铺子，它平均降价20%，最多降45%，没想到来了个涨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降价之后股价表现那么好的，这是给拼多多的估值了吗？我说实话，现在的零食确实有点贵，先降的还能走点量，后降的估计要扑街。所以呢，良品铺子降价的时候，迎来了263家机构的调研。就是公司，主要就是问他你的调价原因、品牌的定位、战略方向等等啊。他们换了董事长啊，换了董事长，所以董事长亲自来接待的。还有新五丰啊，这个是猪肉嘛，对吧？猪肉主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猪瘟？越来越厉害，如果猪瘟越来越厉害，那个产能去化就会越来越快，然后再加上年底要腌肉啦什么之类的那个概念，这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持控人是湖南国资委啊。然后罗曼股份，我看到有人买了，对吧？然后就是前一天就涨停前给卖掉了，其实也赚了点钱的。它主要是因为它收购了一家就是 AR VR 的设计公司啊。还有什么要说的呀？哦，就是有一个消息，我估计你们应该也知道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检测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就是12月13号之后，所以在这之前还能炒一炒，之后就不能炒了。概念股有开普检测、安车检测、中基认检、中汽股份、多伦科技、正业科技。还有南华仪器、华测检测、信测标准、广电计量，而这一些都是可以给新能源的零部件提供检测方案的一些公司。好像也讲完了吧？公司观察当中，它都好吧？它的利拉鲁肽注射液获得了药品注册的认证书，哎，它是那个降糖啊，东化的这个利拉鲁肽。那其实利拉鲁肽像华东医药什么的都已经获批上市了，也在卖啊。然后中广天择也出来说了，就中广天择已经连续几天涨停了呀。但它的营业收入当中不涉及短期的业务，快燃 APP 还是处在内测的阶段。还有韦氏电子啊，昨天也涨停了，说它有为 VR 业务、VR 产品的客户间接的供货，但是销售收入占比比较低啊，没有人听啊，然后信雅达就是那个 Pika 的，老板是 Pika 的那个爸啊，就是他是他女儿，就是造了那个 Pika，就是叫什么，做了这个 Pika，然后说他们没有这个投资 Pika，也不会去投资 Pika 啊，反正你说了不算，股民说了算，其他的那没啥了，今天其实。消息不是很多，然后大家也不愿意去挖掘什么板块了，就跨年妖就在这几名当中选选呗，啊，选选呗。昨天那个中部通啊，有说过他拿到了浙江那个叫什么农村商业银行啊，忘了。中部通今天20厘米涨停啊，就是这个啊，中部通中标了算力资源20台。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啊，直接20厘米就涨停了，完全不给机会啊！那去看看宏博股份，宏博股份是高开低走，它是拿到了百川智能的13.82亿元的一个算力租赁的合约啊。13.82亿元，他要给的是那个 H800 啊，H800 的这个显卡的同样的标准的功能，这主要还是因为涨太多了啊，所以中沪通涨停了，它只有5%。好，中广天择，说短期跟我没关系，但 故作向你有啊，还有什么可以讲的？信雅达，对吧？老板说不，我不投资皮卡，不你有。还有什么呀？没啥了。安利科技，对吧？刚刚有讲过了，就拼多多概念股啊。药明康德继续跌。这个 CXO，我说句实话吧，就是 CXO 其实是就是机构的重仓股啊，机构重仓股就是它这样跌是不太理性，确实不太理性。但是在12月机构这个基金排名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也不要去抄底了。好的，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啦，拜拜。